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。
深根建造，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李明，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讲另外一位国王的故事呢，就是西西家王。西西家王是谁呢？那就是南方的王，犹大王当中的一位了。我们说过，所罗门王死了以后，他的国家就分裂成南北两半了。南边的国呢叫做犹大国，北边的国呢叫做以色列国。西西家正是所罗门的后代之一，或者说呢是大卫的后代之一。西西家是在圣经当中记载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位国王。好在哪里呢？好在他敬畏神。他怎么敬畏神呢？最重要的一点，西西家的政绩，或者说在神的眼里最蒙神看为好的一件事呢，就是打碎了一切的偶像。打碎了一切的偶像，什么巴利啊，什么亚舍拉，各式各样的偶像多得不得了。在犹太地泛滥的时候，当西西家做王的时候，统统给铲除了，把偶像也给砸了，把拜假神的坛也给拆了。圣经记载一句话，说他什么呢？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。这件事在神的眼里是大大蒙恩的事，甚至于在人看的西西家都做过头了。怎么说做过头呢？我们知道，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当中啊，有一个阶段在旷野当中，以色列人发怨言，发牢骚，亵渎神，以至于神向他们发怒气，派了一些火蛇，一些毒蛇来到以色列的营地当中，当场咬伤咬死了很多人。这以色列人一看蛇是吓得不得了，赶紧的向摩西求情，哎呀摩西啊，快点替我们求神呐、啊、快点把这个毒蛇给赶跑啊。摩西看他这个情况，向神呼求，神啊，你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你可带他们进应许之地啊，可不能让这蛇泛滥。神说好了，我听你的祷告了，你就做一条铜蛇挂起来，挂在个木头杆子上，让所有被毒蛇咬的人呢去看一看这条铜蛇就可以了。摩西有没有向神问，这个铜蛇和这个毒蛇有什么关系呀？我们听起来实在是神对摩西这个吩咐不合科学道理。被活的毒蛇咬了，要去看一个死的一个铜的蛇，这个蛇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，看上去只是形而上学。但是摩西是怎么做呢？神让他这么做，他就这么做了，按着神的吩咐就做了一条铜蛇。于是吩咐那些会众传信息下去说呢，凡是被毒蛇咬伤的人还没死的人呢、赶紧的来看这条铜蛇啊，只要看一看就可以救命了，只要看一看就可以活了。 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学过一首短短的诗歌，就是看着他铜蛇可以救命的，一望就活了，一望就活了，一望就活了，我一望，我一望，我活了，我一望我就活了。
当时有许多人都一听这个好消息，赶紧的来看这条铜蛇啊，被举起来的铜蛇一看，果然这个伤口也不疼了，看着就消了，一会儿就好了，活了。
但是呢，相信有许多人不相信这件事，这是不合科学的道理，对不对？哪有这样的事？我被毒蛇咬伤了，看这条铜蛇，看这条杆子上挂起的铜蛇就可以活？没这事儿，不看，不看嘛，等死喽，就是这么简单。 圣经当中明确地告诉我们说，那条铜蛇被挂在杆子上的那条铜蛇，正是预表着耶稣基督替罪人死，正是预表这个意思。那么好了，自从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了迦南以后，就把这个铜蛇当作个纪念品摆在那里。后来呀、干脆就把这个铜蛇当成一个偶像在这拜呢。拜什么呢？哎呀，这条铜蛇啊，当初救了我们的命啊，是不是？他们说的对不对？也有一定的道理呢。可然呢，看一下铜蛇就可以救命了吗？所以他们就以为这个铜蛇救他们。其实啊，弟兄姊妹，铜蛇也好，铁蛇也好，根本没有救命的效果。问题是相信神的应许。神叫摩西做铜蛇，神让他做木头蛇，可以不可以？照样可以。但是人就是这样，常常过于相信自己的经验，相信自己的眼见，既然看了一眼这个铜蛇就可以救命，所以铜蛇就变成他们的偶像。从此以后啊，后代人经常就去拜这个铜蛇了。其实在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说，任何人手所造的偶像都不可以拜，不管是什么像，铜蛇不可以拜，连耶稣的像也照样不可以拜。所以很多初信主的弟兄姊妹以为呢，哦，偶像不可以拜，耶稣的像总可以拜吧，或者圣母玛利亚的像可以拜吧，或者十字架可以拜吧。弟兄姊妹，我可以本着圣经真理告诉你，凡是人手所造的偶像都不可以拜。十字架就算是现在在哥哥塔山上还立着十字架，照样也没有救人的效果，那只不过是象征，象征着神的独生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根本的问题，救恩是在耶稣那里完成的。那么我说的这个过头啊，人以为过头就是这个说的。那西西家砸碎一切的偶像，拆毁拜假时的坛，并没有错，你何必去砸摩西时代的铜蛇呢？那这个铜蛇做个纪念品也好吗？其实纪念品最后就变成偶像。但是呢，西西家是按着神的吩咐，按着真理去把所有的偶像都砸了，连这条铜蛇也砸了，那可以说是做得相当的彻底的。因此西西家在神的面前蒙恩了。话说西西家治理国家治理得很好，当他登基做王到14年的时候，又碰到事情来了。什么事情？就是北方一个大国叫亚述啊，亚述王来攻打犹大国，而且攻取了很多城。这犹大国王西西家一看不好，赶紧的派大使去来到拉吉这个地方见亚述王，哎，说大王，我有罪了，我得罪你了，求你把你的大兵撤回去，我认可，你说罚我什么我都应承。这件事啊，应该说西西家是做错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西西家这个时候在危难的时候应该寻求神才对呢，但是他却去向亚述王求饶，这件事是他做错的。当然圣经当中并没有讲出他的错，是我自己的意见。那么好了，亚述王说好，既然你认错了，罚你送来300塔连德的银子，30塔连德的金子。这一个塔连德是多少？圣经当中常常有这样一个单位，这个塔连德是个重量的单位，一个塔连德是30公斤，那就是咱们中国金呢是60斤了。那300塔连德的银子是9000公斤呐，9000公斤就是9吨喽，9吨银子。还有呢，还有30塔连德的金子呢，30塔连德3×3得9，那是900公斤，差不多也将近1吨金子。这一下子要了西西家的命了，从哪儿弄这么多金子银子去？于是呢，就把圣殿里的金器、王宫里的金子银子都加上了，称称啊，分量还不够呢， 就把圣殿门上那个包的金子，还有自己家里柱子上包的金子都刮下来，就像那个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，把那个铜海呀、啊，把那个金銮殿里边摆水的那个铜的那个大缸啊，那是包金的，把那个金子都给刮下来了，是吧？西西家刮了这么多金银财宝要送给亚述王，目的呢是求和呢，能不能达到这个和平的局面，能不能解围？不能啊，亚述王照样派着大兵往耶路撒冷进发来了。大将军呢，为首大元帅叫拉波沙基带着兵来了。拉波沙基来到这个地方说了，你们大伙儿盯着，你们靠什么呢？你们靠埃及什么呢？你们还靠什么呢？你们有计谋是吧？有本事啊！你们说的都是废话，是空话。你们到底依靠谁呀？依靠南方的埃及王。埃及王啊，好像一个芦苇啊，已经压裂了。谁拿这个芦苇当手杖啊？把手都给刺透了。你们还依靠谁？哦，你们依靠耶和华呀。依靠耶和华神呢、啊、你们看呢，你们的国王西西家已经耶和华神里面圣殿的东西都给废掉了，你们还依靠谁啊？他这话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啊？有一部分道理，真的，埃及王他的兵力在当时的亚述人眼里根本不当回事情。至于说是不是西西家真的把耶和华圣殿和祭坛废掉，那根本没有这么回事。他只不过是对着以色列人，对着犹太人说大话而已。这样，你们听着，现在呀，我给你们2000匹马，看看你们有没有2000个人，一个人7匹马。这真是狂傲的不得了，因为什么呢？真的。犹大里面的军兵非常的薄弱，根本抵不过这样一个好家伙虎视眈眈的亚述王的大将军。你们再盯着，我来呀、啊、就要毁灭这个地方。我来毁灭就是神的意思呢，就是耶和华的意思吧。耶和华告诉我说你去毁灭他们。弟兄姊妹，是不是耶和华的意思呢？应该说是耶和华的意思，但是也不是耶和华对他说的，他是打着耶和华的旗号来做这件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千万不要一听人说耶和华，以为真的他是代表耶和华的。就像这个拉伯沙基啊，在这里也在讲耶和华派他来的呢。应该说，在一定程度上是耶和华准他来的，因为什么？这么说呢？圣经告诉我说，万事非偶然，万事都是神主宰着的。所以呢，拉波沙基带着大兵压阵要消灭耶路撒冷，也是神所准的。那么至于拉波沙基这样狂傲的话，是不是神准他说的？也是神准他说的。要干什么呢？能不能达到他的野心和目的呢？下次再谈。愿神赐福给你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《深耕建造》。如果你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感受、意见或建议，欢迎您写信、电邮或者在网上留言，我们会尽快回复您的。